哎，刚才讲过第五柱菩萨的自分啊，这个十法是顺着慧愿法师的他的这个略疏里面的解释啊，分别说明啊。我前面讲过清凉国师的大疏里面，他对于这个自分十法呀，他是用连贯的方式解释的，那么必定要先把前面那十种的一律一律的分别说清楚了，然后才能了解他这个连贯的解释。所以清凉国师在书里面说，这里所说的皆为一切众生啊，皆为救护一切众生等，在前面第二柱智地珠啊，这种心就已经发了啊。那么这个道理他说在前面第二柱啊就已经讲过了，现在在第五柱菩萨只是把所修的善根正向所为，正把所修的善根向于所为的众生，就希望众生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道理他的书里面解释说，历前解释啊文并可见啊，历前面第二智地柱的解释文字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他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啊。所以叫做历前解释文并可见，但是我们要把前文对照起来再解释啊是有困难的，而且文字也不是完全一样啊啊。那么因此按照前面慧愿法师的解释，先把一条一条原意说清楚，说清楚之后啊再按照他这个方式啊以勾手连环的灌下去说明，就可以明白了。所以他的书里面说即今别为一事啊，现在他在书里面解释这个第五柱啊，另外顺住这个文的文事一事，这一条文字的事顺这个诗啊来做解释，就是连环一直勾下去连环的解释。所以他在书里面解释说第一皆为救护一切众生啊，这是总计啊，就是救苦护善故，所以救护众生。那么接下去说要怎么样子救苦护善呢？第一舍与乐因，教导众生得到安乐之因，就是经文所说的饶益一切众生，这就是使众生得乐因。假如你不懂前面的解释，不是刚才讲了一节课单这样说能懂吗？未必啊。第二应得乐果啊，为安乐故啊。第二的方式要使众生得到安乐之果，就是经文所说的安乐一切众生啊。这是第三，他这样的连贯下来，把前面上面一节课听过之后这就可以懂了啊。那既然是要使众生得安乐，还有要使他的安乐能够连贯，所以经文说哀悯一切众生，叫他不要执着于安乐，所以有哀悯众生，这是第四啊。那么既然要使众生离苦，要怎么样救度众生的苦呢啊，所以第五要度脱一切众生啊，就是度一切苦得解脱故。他对于度脱众生啊，就是度一切苦得解脱故，就这样连贯下来。那么要他不要执着世间的安乐，要他度一切苦得解脱啊。那么然后再解释说世间有什么苦呀，苦有两种，所以经文说第一令一切众生离诸灾难， 这就是死众在缅山在黎巴嫩。
第二，
要死众生免离两种生死之苦，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二种生死之苦都使得到免离故，所以经文说令一切众生出生死苦，这是第七。那么要怎么样子才能离苦呀？就得教他在佛法中升起净心，所以经文说令一切众生发生净心故，使众生升起清净的信心才能离苦啊。还有第二，要得净心嘛，就要教他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调伏心中的烦恼。所以第九，令一切众生悉得调伏，就使令众生调伏烦恼，才能这个是脱离众苦啊。那么要怎么样子使众生得到安乐呢？第十啊，令一切众生贤正涅槃啊。这是究竟离苦了，得涅槃就是得究竟的安乐了，这是真常之乐啊，常乐而尽，四德具足，真常之乐，这才算是使众生究竟离苦啊。这样看起来啊，清凉国师的书虽然是顺着文字勾索连环的解释下去，它内容所说的道理呀，还是慧愿法师的解释那些道理把它连贯起来的，而且文字更为简单了。假如你没有看过慧愿法师的书，未必对于这个文字能够了解啊。所以因此之故有前面一节课的说明啊。那么如果你看这个大书，看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书大书啊，看到这一段第五注的解释就可以明白了，否则的话单顺着文字，文字并浅显不会难懂，但是它的内容的道理没有经过前面一番解释啊，是恐怕不甚了了的，是模糊的看过去的。这是第五注菩萨的自分，他自己的本分就该这样做啊，然后进一步要慎进啊，往前面第六注以上的熟慎境界往前进，所以叫做慎进啊。那么先把这些经文讲完之后啊，再来说明啊，慧愿法师啊，在当时以前面的贤熟，以后边的清凉，他这些连带关系啊，乘这个机会来说明啊。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的慎进文字啊，先说完。因为这个圣经文字如果看入经文的话，实际上不用解释也懂了，大致差不多的啊，因为它这个相同的文字很多啊。我们先看入经文把它读一遍，在十七页第五行啊，就是贤正涅槃，接下来就是圣经的文字，第五注圣经的文字，经文说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何者为十？所谓知众生无边，知众生无量，知众生无数，知众生不思议，知众生无量色，知众生不可量，知众生空，知众生无所作，知众生无所有，知众生无自性，何以故？欲令其心转复正圣，无所染着，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这就是圣境第五注圣境的文字。清凉国师的解释说，这个圣境的十法当中啊，前六种它的意义包含深广两种，又有广义也有深意，很深奥的深啊，深意深广两种意义啊。后边四种七八九十，后边四种 只显深意啊。那么前六种有广义有深意啊。那么书里面先说广义啊。那么经文里面所说的第一啊，菩萨应当要修学这十法的第一法啊。因为要讲圣经，所以说佛子此菩萨就是第五住菩萨，应当要劝学十法，劝学的道理跟前面都一样的，勉励自己要这样做，劝导众生这样修学啊。这下文的十法，何者为十，是哪十种呢？所谓指下文解释这个十种，第一是知众生无边啊，广义就是说明这个众生没有边际啊，边啊边际啊，就是边半啊，没有边际就是没有边半啊，啊有边际啊它就有个界限啊，哦例如说啊东边到哪里，西边到哪里，南北到哪里，哦那么这个越广就是越空间，说了越空间众生有边际吗？没有边际啊，尽十方无穷无尽，所以叫做无边，众生无边，没有边际啊。越空间论，尽十方遍法界，无处不有众生，无边知众生无量，量数量，众生有分限吗？他的数量有多少啊？多少哪由他呀？多少恒河沙呀？没有分限啊，没有分际，没有数量的限制啊，也就是说众生的数量啊不知道有多少啊，无量算不出来的数量，那么众生无穷无尽啊，众生的范围很大了，且不说超出六凡的圣人，不要说了，但这个六凡法界里面我们凡夫眼睛看不到的也不要说了，单说我们凡情凡夫的眼睛看得到的六道里面，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就是人道众生跟畜生道的众生，人越来越多了，好多好多啊，哎，在日政时代到了幕后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最多了，台湾也不过是600万岛民啊，台湾岛啊600万岛民，今天多少啊？到现在多少啊？2100万，多几倍啊，算算啊、哦、我们这么一个小岛就这么2100万人，这是人能看得到的，还有其他五大洲整个地球人有多少啊？那么畜生道的众生，大的可以点出它的数目字吧，小的呵呵，你看蚂蚁啊，一包蚂蚁有多少啊？不得了了，不晓得几千几万了啊！所以这个众生的数量能算得出来吗？啊，越广论尽十方遍法界，这个众生的数量算不出来的，所以书里面解释说无分限故啊，没有分际，没有界限，无穷无尽，所以知众生无量，菩萨知道众生无量。第三，知众生无数，量既然那么多了，它的数目字你算得出来吗？用斗去量，用秤去秤啊，用现代的数学的方法去算啊，你能算说众生有多少吗？无数，这个数目字没有办法去算出来的，所以书里面解释说离算数故，算可以算得出来的数目字通通都远离了，因为没有办法用数目字表现了啊，不是多少哪由他了。第四，知众生不思意，思是心思，意是口意啊，就是说用言辞没有表达，没有办法表达出它的数量，用心去想也想不出它的数量，所以不可思议啊。 书里面解释说，言思莫愁故，啊，用言语意，用思维思，没有办法去筹量想出他的数目字有多少，所以思众善不思义。这只是约数量上说不思义啊，它还有心理作用，一举一动，它的因因果果，那些不思议事太多太多了。第五，思众生无量色，色是什么呀？第一，它的色相，众生的色相，形色、显色。显现出来可以看得见的颜色，千差万别啊，无量无边呐、啊，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人的心，每一个人的心理作用啊，他的心理的思想啊，都不会一样的，不会一样的，就各如其面，啊。那么人的面看起来都是一样嘛，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嘴巴，鼻子啊，看起来是大致都是一样嘛。有人的脸比较长一点，有的圆一点，有的是方方的啊。那么但是它大致看起来虽然是一样啊，必定有它不同的地方。再相同的人，就是双胞胎，看起来很相同，可是你把它细细的比对一下，它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啊，形色无量无边。第二种的意思是说，色指类别，你看得见的这些众生的类别无量无边呐、啊，人有黄种的。我们中国人汉民族就是黄皮的啊，黄种的啊，那么这个洋人有白种的啊，白白的，有黑人有黑的啊。有人开玩笑啊，说他们外教洋教不是说上帝造人吗，说人是上帝造的哦。他说上帝造人呢、啊、就像做面包，哈哈，烤面包啊，他刚放进去的时候啊，火太小了，烤出来的面包是白的，所以这是白种人，就是烤的不够火呀，白白的。所以洋人是第一次烤出来的啊，白白的白人。啊，既然火候不够嘛，第二次放大一点，火放的太大了，第二次烤出来的都是黑人，黑的烧焦了。黑的、哦、他说那些黑人呢、啊、是上帝第二次造出来的，说黑烧焦了，哎，两次火候都没有调好，最后要把它调好啊，调的不会太艳太强的火，也不要太小，太小了变成白的，太多了变成黑的，要调好，调好第三次烤出来的就是黄种人，这就是中国人黄皮肤的，烤得正好，很香哦，哦，又不会太黑，又不会太白，哎，上帝还是对中国人特别啊，第三次造出来的，烤得正好，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话，开玩笑，你可不能把它当真哦，啊。我不是在我弘扬上帝，不要搞错了啊！这只是讲到这里，恐怕你们入定了啊，说出来让你笑笑吧啊！哎，我们是按照他们这种说法呀，这第三次烤出来的哦，皮肤是黄的，哎，也不会太焦了，也不会太白。众生的类别，别说是其他的畜生道的类别了，只是人就不得了了。人的类别就是五大洲，千差万别，高的很高，矮的很矮，胖的很胖，瘦的很瘦啊。楚山道的众生的类别更多了，陆地有的，海里都有，海里不是有海马吗，海狗吗，还有海猪吗，什么都有，陆地上有的海里都有，还有海里有的我们陆地上没有啊，陆地上不会有鱼的，陆地上不会有虾的啊，所以呀、啊，这个众生的类别真是千差万别，算不出那么多了。无量色，简单， 说两种形色显色，它的身貌千差万别，它的类别千差万别，所以叫做无量，无量色，这是第五。第六，不可量，知众生不可量，众生的数量，这个量跟前面的数目字的量不一样了。现在这个量哈，按照注解里面的说啊，他说非称量可尽呐，不是用秤子可以称出来有多少，不是用德去量量出来有多少，用这些没有办法量出它的数目字有多少的，这不可量，说前面的这六种呢，都是说的广义。深义呢，这六种另外还有一种深的道理，约数论，论它的深义道理啊，很深啊。第一种，知众生无边，怎么样无边呢？众生非有非无，因为非常非断啊。众生你说他有吗？这个身心是假的，五蕴四大五蕴所组织成就的啊，说有而不有，你说没有嘛？现在我们眼睛看见这些人不是有吗？啊，也不是有，也不是无，非有非无，他也不是常住，因为他有生有死，生生灭灭非常，但是他也不会断绝，一代传一代啊，世上这新人暂求救人。那么旧的老的死掉了，新的又出来了，一直流传下来并没有断过啊。人不会断，也不是常啊，因为众生呢非有非无非常非断，所以叫做无边，要知道众生这个无边的道理啊，就是要知道它非有非无非常非断，这就是无边，知众生无边。第二，知众生无量，无量怎么样生呢？它的数量无穷无尽但是越时间说它不是常有，因为世界有成住坏空但是众生执着认为常它不是一个，但是众生执着为一而它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一刹那，最长的一大劫那么实际上这些时间的数目字啊，都不能拿来做标准来论定众生有多少量，所以无量，无量就是它你说它是长吗？一吗？时间上是刹那吗？还是大劫吗？还是情况如何呀？是长短吗？那么时间也不能用长短来论定，所以叫做无量，这是越深论。第三，知众生无数它的数目越深的道理讲，非一非一，你说它是一个吗？你看我们人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有多少众生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有多少细胞啊？有多少细胞啊？而人生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那些小小动物小众生在你身上你知道吗？那么佛说我们人生里面有84000复虫那么全身都有很多很多小虫在里面呢，里面还有蛔虫呢所以我们这个人生你看起来像一个，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多，不是一个，非一。你说它是异吗？异是不同啊，是不同是异吗？并不是异，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只有一个人呢所以非一非异因为实际上众生啊，不能用这些数目字来算所以它不堕在数目字里面这是深义，你可以细细的观察众生是一吗？是义吗？是非一非义吗？ 是意义意义吗？把这个四义去好好的去分辨，这是深义。这第三无数，第四不思义，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怎么样子不思义啊？众生当体即真啊，楞严经里面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一法当体就是如来藏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妙真如性啊。那么你看这些妄法当中，当体即真，即妄即真，即真即妄啊，妄真看起来好像不二啊。那么凡夫的平常日用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希望诸法，而人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人五愿身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私啊，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可是从来就不认识他啊，他也是真也是妄，也非真也非妄，也一真也一妄。你把这个真跟妄两个字去细细分别，不思议，这个道理不思议。这是第二第四深的道理，知众生不思议，因为他言以道断，心行住灭，口欲言而辞爽啊，心欲圆而虑妄。你想要用口去说他，言辞说他，没有这个文字可以表达啊，你想要用心去想他，想不出来，没有办法想出啊，这个思虑就当下就没有了。所以啊，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不思议。这是第四。第五，无量色。现在在这个世间现人生，人生无量色，将来由他的业力所感啊，转到其他各道，又有各道的无量色。假如他能够修学佛法，顿证法身，法身显现无量色啊，所以这个身体这个器械啊，无论是医报正报，一切一切他所受用的这个色相类别啊，真是无量无边。色的当体即非色，量的当体即非量啊，虽然即非当下就是，又即非又是名，所以无量色啊，这是无量色的深意。第六，不可量故。量现在这个量啊，要拿唯识的这个量来说明，就是所谓限量、比量、非量啊。例如说六根照镜啊，第一刹那照出镜的当体，那是限量。一生思维分别啊，那就落入非量了，不正确了啊。有很多比方而知的是比量，例如说对面山上看到有烟，那你就知道有火，为什么没有火怎么会有烟呢？那是比量而知啊。人有父母吗？当然有啊。你看到吗？没看到。没看到怎么知道有啊？比量而知。我有父母，当然各位也有父母，因为各位不是孙悟空，不是为九桃变出来的，所以知道你一样是有父母，这是比量而知。那么众生呢，超出这个限量比量的境界的啊，不能用限量比量来比的，所以不可量啊，这才是究竟深意了，超出限量比量的境界啊，所以叫做不可量。这是第六。所以这六种啊，从知众生无边到知众生不可量，这六种有广义是越空间讲，有深意啊，越时间越道理，越它的深意分别去说明这个道理啊。后边四种 啊，第七，此众生空；第八，此众生无所作；第九，此众生无所有；第十，此众生无自性。这四种啊，可以这样子解释，用第十的无自性来解释第七的空啊，因为无自性故，所以说空啊。平常人不懂得佛法讲空啊，他往往误会，以为说空就没有了。看看啊，无半说啦，佛法里面讲的空不是无半说啊，不是说没有。佛法里面讲的空啊，是指无自性，没有实体，它没有自性。你看这个房子有自性吗？把那些建材拆掉了，房子在哪里呀？房子没有自性啊。那些建材有自性吗？例如说那个木头也没有木头的自性啊，因为这个木头它是从地面上长起来的树木，慢慢长大了，你把它拿下来做成这个木材的。那么这个木头它当体也是靠这个水火等等啊，阳光啊，还有它的种子而成的，它也没有自性啊。一法这样子细细的推论，没有一法有实在的体性的。人有自性吗？我们这个人体没有自性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呀？啊，清朝的顺治皇帝他说：“未曾生我，谁是我呀？已曾生我，我是谁？”啊，我还没生下来之前，哪一个是我啊？我在哪里呀？啊，现在生下来了，我又在哪里呀？这个五蕴身心哪一个是我吗？啊，这个身体哪一个是我？我在哪里？啊，我不可得，所以当体即空啊！啊，并不是说要等到灭掉才空，所以用无自性解释空啊。既然知道空啊，你对于世间法就不会爱着了，不会去造作，无所作就是不会去造作啊。那么无所作是说明知道空的妙用。您知道世间是空啊，你就不会贪着啊。就不会去造作，也就不会去造业，不会去造业也不至于遭报了。所以啊，第九啊，知众生无所有啊，不造业众生相不可得啊。所以因为有所作才会有啊，作是因啊，有是果呀。你既然是知道空无所作，那怎么还会有呢？既然没有因，就不会有果了。用这种的方式解释啊，这四义就明白了。各位要注意到哦，后边拉油拉轻吗？哦，慢慢越来越深哦，你要坐得住，要听得下去哦。哦，可不能跟我说撒油拉拉哎，因为经文上是这样子说，我们不能不讲。不讲就不叫做讲华严经啊，你不是请我讲故事嘛，哦，所以后边的文字是越来越深啊。那么这个十种圣境第五住菩萨，他必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些道理。知就是了了分明啊，这个每一句的知字啊，就是他在啊，他的般若智慧照了这一切法，了了分明，明明白白，彻底明白啊，了了分明，所以他具备这些道理啊，明白了之后才能往前进啊。也就是说具备这些十种圣境的理解呀，才能到了第六住的时候啊，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后边第六住的正心住跟第七的不退住，这个道理都要从这个地方发挥出来的，那都是很深的哦。可不能怕深哦哦，它虽然很深啊，里面很清凉哎，啊，那必定要好好的去学习体会。那么总结的文字，说何以故？为什么要了解这些道理呢？为什么要知道这些道理呀？欲令起心转伏正圣，要使令第五住菩萨的这个菩提道心啊，更为正长，更为殊胜。转转更为正常，更为殊胜，慢慢往上进，使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不会染着，染悟啊、哦！ 如果是普通的白布啊，一点点墨水一染到染污了就洗不干净了。假如这个布上面盖上油的话，墨就站不住了啊。所以他已经了了分明这些一切法呀，那么就不会被这些法所染着啊，那么不会升起这个分别。那有所闻法即自开解，凡是有在佛前所听到的佛说的一切法，他自己当下就能开悟，就能了解，不必等到别人来教他，不由他教故，不要等到别人教他，他就能够了了分明而得到真实的受用故。因为必定要先懂得这些十个字，然后后边正心住的道理呀、啊，才能明白呀、啊！啊、哦，那么到此为止，第五具足方便住啊，有些地方写作方便具足住啊，道理相同啊。第五住的经文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呢，要来说明啊，唐朝的贤首果师的弟子慧愿法师。啊，那么后来清凉国师又提倡贤首国师的他的这个五教三十五教的道理，对于这一段呢，我需要利用这个机会说明，因为剩下的时间，假如讲第六珠啊，刚刚起个头，时间没了，下次不好接，因为后边的文字啊，它是连贯的，看看就可以知道了。这个连贯而且是意义的，同一个意义的必定要连起来一次说明清楚才行，不能分两段，因此之故剩下的时间呢，只好来讲讲故事了。贤首果师他的名字叫做法藏，我好像从前曾讲过了法藏大师啊，他在家俗姓姓康那么出家修学佛法，他深入华严呢，是跟这个二祖圆华大师、圆华尊者呀、智相大师学习华严那么他从这个二祖圆华那边学到华严的六相、十玄门那么这些道理还有关于这个华严内容的圆融红布的道理，他都学到了那么然后啊，他就专弘扬华严那么他弘扬华严的时间，正是碰到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呀、啊，武则天，武则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啊，武则天在外表上，他对佛法是非常崇敬的。那么他很发心来弘扬佛法的，他曾请这个贤首果师啊到皇宫去讲华严经那么他的著作里面有一篇叫做金狮子章，金的狮子啥呀就是皇宫门口啊有个狮子啊狮子是雕塑的了那么都是金做的，很尊贵啊那么叫做金狮子，他就以金狮子为例啊，说明华严的圆融无碍的道理，所以有一篇叫做金狮子章那么在贤首果师那个时候，他所弘扬的是六十华严是锦朝啊东鼎时代佛陀巴陀罗法师所翻译的六十卷的华严经那么贤首果师就说这个六十华严不完备啊，里面还有一部分呢缺少，那么因此武则天就派使者到西岳去求这个完整的华严经那么到了修兹国找到这个师刹南陀法师，修兹国有全部的翻本的华严经那么就请回来呀，在武则天的时候翻译这个八十华严，有视察南陀法师翻译这个八十华严，翻译八十华严的时候，贤首果师也在参加这个议场， 一成呢，显示我是年纪也大了啊。那么因此武则天也请显寿国师讲新华严经啊，那么边讲又边写注解，可是他只讲了一点点呢、啊、讲了一部分呢、啊、他的时间到了，他入灭了，入灭了啊。那么显寿国师他是生在西晋的643年啊，入灭是西晋的712年，距离现在1200几十年前，住世有70岁啊。那么他的弟子很多，其中之一啊就是慧愿法师。我前面讲这个自奉十种的解释啊，就是根据这个慧愿法师的注解。他很多弟子当中，这个慧愿法师是个大聪明人啊。那么等到这个他的师父显寿国师入灭之后啊，那慧愿法师他就自己自动的发心，把他这个八十华严的新书啊还没有完成的，就把它继续把它做完啊、就写这个注解写完。虽然是把这个八十华严的新书啊、叫做略书啊、新华严经略书刊定记，它的名目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简称就叫做略书，简略的书啊、一共有15卷，文字不多，因为他只解释那个经文没有排进去，所以解释只有15卷。现在藏经里面呢，万字虚藏还保存着，但是里面有一部分已经是遗失了，不完全啊、少了好几卷啊、那么好的，这个石柱瓶啊，慧愿法师的注解还存在的啊、那么慧愿法师这个人呢，他是生在西晋的673年，西晋的673年就是唐高宗啊、唐高宗的时候啊、到了显寿国师入灭那一年呢，西晋的712年呢，那么这个慧愿法师大概是40多岁了。慧愿法师入灭大概是在743年呢啊、也就是显寿国师入灭以后30几年了。那么因此他注解这个新华严经啊，正是在大概40多岁左右的时候，正当时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功德事业了，可是因为他对于他的师父显寿国师的那种五教的叛教啊，他有不满，认为那有很多地方他认为不理想，而且他认为这个地方五教里面呢抄人家的比较多，因为里面有很多仿照天台四教来的，因此啊他另外建立四教，慧愿法师另外建立四教。那么由此把这个显寿国师的原来哪一套啊，差不多都去掉，可能有6/10了啊，留下的并不多了。所以他的这个新书啊，虽然是说是继续这个显寿国师的著作，实际上完全是慧愿法师的自己的那一套，他是另外那一套。有些地方他是尊重显寿国师的原文，可以用的地方他还是用的，也不是完全去掉啊，就是对于叛教方面他的分别太大了啊，因此啊对于这个慧愿法师的叛教，到了后来啊，清凉国师他很不满了 他觉得这个叛徒 把自己师父的原来的教导都把他去掉，古人最反对这一套，您既然是做人家的弟子嘛，应当又要相信人家的家业，这样流传下来才对啊，你怎么可以啊，这条去掉那条去掉，你自己弄一个新的来，这样子古人对这一套是非常不满的。因此清凉国师的华严大书里面哈，很多很多排斥破执慧愿的注解，破执慧愿的注解啊，你看这个清凉国师的书，假如你会看的话就知道啊，但这个破执的地方有些地方很有道理的啊，是值得破执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啊也未必啊，有些地方慧愿法师的这个知见呢还是正确的，还是可以用的。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第五注的这个前面自奉实心的解释啊，实际上慧愿的解释出来之后， 清凉国师的注解他也照用了，他也采用了，只是文字简略把它改过方式，用连环勾索的方式解释而已，而里面很多都是慧院里面原来有的，所以近代的佛教的伟人就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很了不起，这个人哦，我真是五体投地。他对显首宗的那一套啊，他也有文字评论了、啊。所以对这个慧院法师的判教啊、他在这个海潮音的第七卷的第十二期里面有记载。海潮音是民国九年建立的了，那是民国十几年的事情啊。他有一篇文字叫做《论显首与慧院之判教》，《论显首与慧院之判教》，它里面呢对于这个显首果师的判教、小始中顿圆的五教，跟这个慧院的四教啊、一加以评判，文字不多，说得很中肯啊、非常有道理啊、而且他对于慧院的著作呀，他并不是完全排斥啊、不对的他就说这个不好啊、对的他说这个应当要采用啊、所以他说清凉果师的反驳啊、固然有些地方是有道理，但是有些地方啊未免矫枉过正的那种情况发生，所以太虚大师的评判最为中肯啊、所以你看过这个太虚大师这一篇文章啊，就知道慧院法师的他的注解里面有些地方是值得参考的。讲华严经很苦啊，参考资料太少，原因在哪里？单靠清凉果师的书不够的，有很多地方太简单啊。那么其他吗？李长者李方山通贤长者的那个华严合论，新华严经论，它是论体呀、啊、解释文字没有帮助的，你对于经文的文字上消文释义没有帮助的。那么只有清凉国师的大书慧院法师的略书啊，有些地方是值得参考，可惜不完整，有些地方已经这个失传了。那么有的我们照样还是做参考的，我不晓得百年以后是不是有人会批判。